大家好，我是阿简，欢迎我们的宽宽。
嗨，大家好，我是最强背景音的花椒，也就是宽宽。大家好久不见。
哎，真的好久不见了，我已经跟你有3个月没有录音了吧，3、4个月。
你去放暑假？
你也知道，我们只要聊这种电影的话，我们要准备的资料比较多，就比较花心力呀、啊。
哦，我跟你讲，真的，因为我们每次在想说要介绍给什么大家好戏啊，或是好电影，我们都要想过头。最近有没有？有悸动的作品，那其他的目前来看起来，我们这3个月好像似乎没有。
没有啊，就觉得哎，好无聊哦。然后后来宽宽就说他最近迷上了，就算是一部漫画啦，然后他又改编成，算是改编嘛，改编成电视动漫这样子。
嗯 对，就是在今年4月的时候，Netflix 上映了一部叫做《跃动青春》的动漫。那这部动漫呢，其实。我身边人其实很少在看，我只是有一天突然想说啊，这个部看起来好青春的，就点起来看好了。哇，一看停不下来，我那个中午就不见了。
真的哎，而且它其实节奏很快，然后它的集数也没有很多。
嗯，他的漫画还在连载哦，连载到54集而已，因为它是月刊，它不是周刊。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要聊什么时候，那个宽宽跟我介绍了这部《跃动青春》。我是喜欢漫画的，但是因为我真的最近很少碰，我顶多就看那个《鬼灭之刃》，因为它后来不是又变成那个电视版的时候。因为我想说
哎，
看，因为看漫画比较花时间，然后我就想说，人家都画好了，我就看，我就顶多看那个而已。还有巨人，就是进击的巨人这样，我就追这2个而已。但是就是对于这种青春的话，我就比较少看，我比较喜欢看那种就是流血啊，人死掉那种。
哎，我也喜欢看，不要这样讲。我只是想说那天觉得心情不太好，然后看点比较开心的东西好了，就一看到这个，哇，以前高中生活的感觉全部回来了，让我觉得
对。
很兴奋，可是又很惆怅。
心情很好，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想回到高中哦。
嗯，会，因为他看完之后会觉得全身都暖暖的，好像被一种暖流包覆。
对，没有错。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就算是漫画嘛，动漫就是叫做《跃动青春》。那就是依照我们的惯例的
Yeah，
话，我就先聊这个他的作家，算是漫画家啦，他叫高松美孝。对，然后他这一部的话是连载在月刊 Afternoon 这一部，就是我其实我没有看过的漫画，他就是也是就是短篇短篇短篇的那种，像那个什么少年啊或者什么 Jump 之类
可是在日本很红吗？还是还好？
的。就是我没有在看那个东西，所以我不知道红不红，应该是红的吧？I think，对，他就刚有。
这段不可以剪掉哦，太好笑了。
这一部漫《跃动青春》是从2018年10月连载到现在，那它的电视动画的话是只有12集嘛？
嗯，所以很短，所以大家看完起来，顶多就是4个小时而已，也很
它每一
快。
集也大概20、30分钟而已吧，很短。
对啊，大家如果去 Netflix 也知道，就是你 skip 掉前面的片头跟片尾，每一集大概就18分钟，所以其实很快，一下就结束了。
很快很快，然后我想要介绍一下这个漫画家，他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孩子吧。他在小学生的时候就很想要那种漫画家的那种道具，你知道吗？就那个 set，就是整个他就对于那个东西是非常想要的，就是画笔啊，任何的东西，他对于漫画家所有的道具，跟他对于漫画这件事情就很有憧憬。
可是漫画家的道具有什么？像是我就想到只有笔跟橡皮擦，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吗？
可能还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不是很清楚，那他就是对于那个东西非常喜欢，然后他本来就很爱看漫画，然后呢，到在青少年开始之后就只看漫画，就是不读本业啊，一直看漫画，买了很多漫画这样子，然后到大学他就念金泽美术工艺大学，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他的漫画的生涯，他就开始画漫画，然后就是往这个路去走这样子，然后2012年的时候他就报名了。Afternoon 四季奖，就是说他可能一年四季都每一次都会有，就你可以报名这样子。然后他在秋季竞赛就得到了佳作，他那时候作品这样子。然后就是2013年就以漫画家出道了，
哦，那他那时候有画其他漫画吗？
有啊，他但是他都是短片的，不是那种长期连载的。他就是在
哇，
月刊 Afternoon 那时候就开始连载，不过他都是短片的。
嗯，哦，我了解，就是很像是专栏作家，可是他都是画，就写短篇这样子。
对对，很快就是结束这样子。然后在2023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讲谈社的漫画赏。
讲谈社很厉害
很厉害啊，而且我觉得他其实画风还蛮细腻的。后来你就会发现说，因为他自己就有说，他从小对人的心理情绪非常非常有兴趣，然后他也很喜欢观察人的这个部分，所以你会在他的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到他会把每个人的情绪啊、观点啊，都会很细腻的呈现出来。所以他的漫画主要呈现是在人的情绪方面，他倒是没有说，哎，我比较喜欢像不是有些。漫画家他就比较喜欢画某一类，比如说运动类的，或是爱情类的，或什么什么。他没有，他
对。
说他其实画什么类都可以，但是他喜欢表达的是他对于人性的观察这个部分，这样。
哦，我必须说，他这个真的非常厉害。我之所以会喜欢看这部原因，就是因为他用非常多温柔的视角去看待每个人的情绪，可是他不做任何批评，然后他都有原因。他很厉害，他这个做法会让别人，所有人都会觉得每一个人都不会是坏人，都会是有他故事的人。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漫画家，
他真的是，因为就必须说到了，他看完之后真的暖暖，原因是因为你某些不好的层面，你会觉得被这部动漫同理到了。
就是你有时候会在夜深人静嘛，就是开始去反思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不是这边做得不好，或者你自己真的很糟糕的时候。他这个
对，
漫画会带给你说，其实你这样子是很正常的，就是不会让你会觉得说你自己真的很糟糕这件事情。我觉得看完之后，我会觉得说啊，这部漫画有救赎到我。
答对了，没错，就是救赎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这个这么好的，算是说他高，我觉得用高中当背景是一件，我觉得很聪明因为高中是一个人开始蜕变的一个时期，然后你开始会找你自己想要的朋友。然后你又开始希望别人认同你，就是在那个拉扯之间，然后你就会有内心会有很多小恶魔啊、小天使出现。
对啊，而且最厉害的事情是，高中时期的自己的背景其实是很纯粹的，不会像出社会之后有很多事情要烦。可是高中生活通常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考好大学啊，设立好目标啊，然后在这段时间过开开心心的。那这个那么纯粹的环境下，我觉得高中美校就把人之间的情感还有情绪，就是画得非常细腻。
看完之后是感动的。
非常，而且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看完这个动漫之后再去看漫画，你会觉得哇，美校真的是连漫画都画得非常赞。
虽然我没有看过漫画，但是我可以想象。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高中美校在漫画中分镜他画的是如何的，例如说他可以满版。让你觉得很有震撼感，或者是说他可以说得很小，让你觉得说哦，这个人的心情绪是很压抑的。
我从小我就是爱看小说跟漫画，其实我不爱看课内书，爱看课外书。
可是漫画算课外书吗？我就问。
漫画算课外书啊，是，漫画可以学到很多人生的大道，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是，而且我就很讨厌为什么大人都不喜欢我们看漫画，很奇怪。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个漫画，他们很不高兴，就觉得他们不知道漫
啊，
画乐
是
趣
这
在
样
哪
子
里。
吗？
我觉得是叫嫉妒啦。
哦，是哦。可是我以为他们想说，你看漫画根本没有读到书，你这样怎么考好大学？我觉得他们比较想的是未来的东西，就是漫画里面的东西又不会考。
可是我觉得其实你说比较未来的东西，我反而觉得他们看的是比较眼前的东西，因为他会觉得说漫画它不会让你帮，它不会帮助你思考，他错了。就是他会觉得说你只要读文字，你才会思考，其实并不会，就是
并不会啊，
但并不会啊，因为有些书倒不如不要读比较好一点，因为没有意义啊。
真的啊！我读了雅量，我只知道绿豆糕跟纸而已，我根本不知道其他东西。
天哪，连雅量都出来了，我天哪！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漫画家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就换了。
好，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部漫画到底在画什么？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一位从日本石川县乡间的美少女岩仓美津墨。那他因为想要实现他从小到大的未来梦想， 就是想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改善家里的状况，而跑到东京一间非常厉害的彦西高中就读。那这段时间他会在这个高中的青春成长其中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呢？那这个漫画就要画这些东西。
对，没有错。然后里面的主要的算是主角嘛，就是女主角跟男主角嘛，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三个女生算是常出现的配角，然后一个就是从国外回来的，我们就称他为海龟派这样子。
对，他叫春虫节月，那我们就称他叫海龟派。海龟是海上的海，归来的归，不是在海里的海龟哦，各位听众们。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女生呢，她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就是证明自己比别人都不差的一个女生，我们就叫她努力派好了。
那努力派的这位小姐叫做江头美嘉。
对，然后最后就是一个边缘派的女生，然后她就是那种
因为
就是我们在高中就常会遇到这种可能比较不会那么显眼的那种女生这样子。
那我们说一下边缘派的，她叫九流米晨，那九流米是她的姓，晨是她的名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女要配一男，就是我们的男主角花美男。
我们的渣男代表志摩聪介。
对，他算渣男吗？
我觉得他是渣男啊。
哦，就是那种中央空调，对不对？
对，他是算中央空调啊。那渣不渣，我们之后再讨论好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进入我们想要讨论的东西了。我刚看一下那个宽宽想要问的，我觉得这很好笑。第一个问题是自我介绍到底要讲什么？
哦，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看了第一集还第二集吧，就大家就会想说就哦，女主角在进到新班级的时候，她就因为自我介绍的关系，然后想说我想要好好表现，就大失眠。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很像我，因为我记得我开学前一天都会大失眠，因为我就想说哦，完了，老师一定要说自我介绍啊，然后介绍大家，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尴尬，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都没有那个印象我们没有自我介绍过，我反而是来日本之后，动不动就在那边自我介绍，进去一个新的公司也在那边自我介绍，然后去那个家长会也在自我介绍，然后只要是去一个新的班级，我说我们小朋友什么幼稚园啊、国小啦、啊，大家就要说我是谁的妈妈啊，我要干嘛干嘛，我就想说你们真的很无聊，就是进去讲完话走啦，干嘛要互相认识啊？我们根本不好，好不好？
奇怪，你们家长会自我介绍哦，好特别哦。
对啊，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很喜欢自我介绍的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所以你就看到那个，他们从国小，应该是从幼稚园、国小，然后国中，就一直自我介绍到出社会。
好特别，因为我想的事情是，光是在台湾，因为有些老师其实很不喜欢让学生尴尬，所以他们自我介绍的方式只是点名，请他举手，让大家站起来看看他长什么样子，然后就请他坐下了。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就很好了吗？为什么要逼别人？为什么？
我不晓得，可能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展现自己吧。可是我在想的事情是，像我有点内向的人，就是在陌生人当中是内向的状态，我只要一上台就会紧张到不行。其实出糗的时候会很容易让大家笑。嘲笑，其实很不好，
我觉得更尴尬你们等一下，我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们国高中啊、大学都没有自我介绍，你们那个年代有自我介绍吗？
有，我们还是有，而且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些上台的人是多尴尬的，就觉得老师不要因为自我介绍是一个很尴尬的情节，会让大家变得就场面很无聊，然后场面无聊之外，然后你会觉得。天哪，这个段时间我到底要干嘛？
对，但是我一直想要知道是不是老师其实不想上课，所以才叫大家自我介绍。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们的教改内容，就是课程内容是第一堂就是自我介绍。
好烂哦！我觉得自我介绍是一个最糟糕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自我介绍它有个好处，就是其实日本还不错，像在开始的时候，老师是第一天，然后发放大家的履历嘛。然后填完之后就请大家回家，然后跟大家讲说明天要自我介绍，请大家好好准备。其实如果是提前跟大家说自我介绍要准备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比较
有心理准备吗？因为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像我是要用 别自己，如果说用自己国家的语言讲话，就自我介绍，我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让我觉得尴尬的是，我要用日文去介绍我自己，然后又要跟一群日本
啊，
讲，我觉得才尴尬吧。
我懂，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好像大家就会想说，诶，你的日文怎么这样子？就是你会思考很多面向的东西，
就是不是那么的。如果说你今天是让我在一般我们自己国家，然后在台湾自我介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很大问题。但是你要用一个，就是人家会可能随时会质疑你，然后你又不知道要不要跟大家说你是外国人，然后你就会在那种内心的憧憬说，可不可以不要再有自我介绍这种东西，就大家看着脸就好了，知道又怎样？反正我们又不会一起玩。
好，那这样我们跳回来好了。
好。
就是自我介绍，如果以高中时候的话，你会觉得讲什么比较会让自己被人家有吸引力或是有兴趣？
哦，但是我就不想被人家注意啊。
好，你就想要当隐形人，就想要当九流米城啊。
对啊，就边缘人就好了，为什么要人家注意？我就会我甚至是那种
哇。
一般的啊，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喜欢干嘛？比如说我喜欢看漫画，或者说我喜欢哪个作家，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平常在家干嘛？就这样结束了吧。
哦，天哪！我跟我也一样，因为我大概就是介绍一下我的星座，我喜欢的兴趣，然后大家可以叫我什么绰号，我大概就下台了。
对
你知道我
啊，
高中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班上同学，他那天自我介绍，他带了吉他，
好假
对，他带了
哦！
吉他，他带吉他上来就是自弹自唱，然后我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就是把自己弄得这么浮夸？所以，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自我介绍就是大家短短就好，没想到他占了一点时间，让我觉得有点小尴尬。
哦，他就是完全的社
对，
牛啊，不是社恐，他是社牛。
对，然后我会觉得有必要吗？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想说自我介绍只是一个出口而已，那其实最后还是因为相处，你喜不喜欢而在一起。
他搞不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出口，他想要找到表演的出口，他没有地方可以表演，就是说在，
That's right。
我没有 get 到那个 point，好好
OK。
笑，我觉得蛮奇妙，就是你知道在你们高中的时候会去唱 KTV 吗？
会啊，KTV 大概在我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唱了。
我知道，但是我是说，你们会自己私底下约去吗？就是你一定要有父母陪伴吗？KTV，你跟你朋友就是在国小就会自己去了吗？
好像是国中的时候，我才跟朋友一起去。
对啊，国高中，但是你们也是会约去吗？因为像在日本的话，他们高中我都比较少，高中真的就是会，下课要不要去喝个饮料，或者说去。KTV 联络一下感情是真的，但是因为我以前可能念的学校比较保守，所以我们比较没有这种活动。
你以前在台湾读的学校是不是管比较严的私立那一种？
女校，所以就是
啊，
大家
难
都比较不会去，
怪。
对，就大家都不会约去，大家都做完就是上完课就坐校车回家了这样。
啊，因为我们是国立高中嘛，虽然有些人会去补习班，或者是回到家里，或者是家人接走，我们通常会约 KTV 的时候，通常都会是，比如说开学，或者是要结业了，就是这个学期要结束了，以及期中考跟期中考过后的那个下午，发泄压力这样。
所以你们是会约的哦。我觉得，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觉得，真的哦，原来你们也会约，就是。那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就没什么差，因为以前呢，我都会看到日本的学生，然后他们就下课之后就穿着短短的裙子，然后就去，之后我们去唱 KTV，有时候我会听到他们的，因为我喜欢偷听人家讲话，然后我说他们真的好闲哦，这样子。
会吗？可是学生最多的时间就是拿来读书跟联络感情用的啊。
那我问你哦，你们那时候国高中必点的那些有没有老派，还是你都点很新的曲子？
我在想，我去 KTV 每次都会点当下最流行的歌，因为你知道最沙趴啊。然后你要跟大家讲说，你看我就是会唱最新的这一首主打曲、主打歌啊，不主打曲、主打歌这样。
那你有必点的老歌吗？你就一定是新歌，没有老歌这样子。
如果我现在的话，必点的老歌可能就是辛晓琪的《味道》，还有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样讲有没有一点距离？
没有，我觉得跟我很符合，我们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个谁啊，那个郑秀文的《眉飞色舞》我一定会点。
可是梅菲斯舞他最烦的事情是他是真的一点会被大家非常嗨，可是到后面大家就会是很疲软，因为他都重复那些句子，然后就很无聊。
可是我觉得那也蛮嗨的啊。如果要说要炒热气氛的话，我一定会点眉飞色舞，这是必点的，不是吗？
哦，对，还有你知道，还有就是我们疑似艺人李玟的滴答滴，可是滴答滴大概在中间段就可以卡掉，因为后面都一 样。
就一直滴答滴，滴答滴。天哪，我们
对
虽
对
然
对，
听的东西是一样，没有错，没有错。
就那首歌，大家就是如果觉得大家很冷静的时候，可以点一下，然后就说好了，可以卡掉了，后面都一样。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说，日本人他们唱 KTV 就唱卡拉 OK 啦，他们有一个非常妙的习俗，就是你点完，我点，他点，我们一定这样轮哦，不会就是我一个人点5首，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会轮着点，就啊，现在换你喽，然后就是哎，你还没有点呢，赶快点，你要唱什么这样子，还会问你。他们一定是照轮的，不会说这个人唱完之后，然后就还是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连2首，
好
不会有这个东西。
gay 哦！
真的。好，那我们在 KTV 也聊了不少，我们再问别的好了。我问你们高中
Yeah，
是男女混班吗？
对啊，对啊。
我不是，因为我是女校，所以你喜欢男女混班，还是你喜欢单纯男校，还是女校？
要论我现在的身份的话，我当然希望是单纯男校
嗯，也是，
可
对。
是依照我成长的经验来讲，我喜欢男女混校，
哦，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社会该有的样子。
啊？
我觉得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啦，例如说从男生那边可以学到一些可能女生学不到的一些常识或知识之类的，就互相双方可以交流跟学习。那当然也可以从这个男女生的互动来讲，例如说两性平权啊，或者是
嗯，
多元关系价值。那我觉得这是对于现在社会来讲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在想的事情是，如果全都是男生跟全都是女生的学校，有时候很难换位思考说，诶，男生怎么想，女生怎么想。
嗯，嗯，这倒是真的，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女校到高中嘛，女生之间的心思真的比较细，你知道吗？
啊，该不会整个班上都在，你知道宫斗吧？
啊，国中比较有，国中那时候可能还是在寻求同伴的阶段，然后高中的话就比较多，就是可能女生会发展出跟女生之间的感情，就是可能就是所谓女同性恋。可是我觉得那不算是真的同性恋，只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异性在身边的话，可能会跟就是可能有些女生比较男性化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喜欢。像我就有啦，就是我有喜欢女生。
哦，我了解，就是在那个空间下一个荷尔蒙的状态，会让
嗯，
你产生一些对于比较像男性化的方面有一种情愫。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也有真的是女生，就是女同性恋这样子，就可能两个女生都不是那种哪个比较阳刚或什么的，她们就是纯粹两个女生，但是就是喜欢彼此也有。但是在那时候你要发展跟男女之间的关系的话，然后你又就是那个对象又没，就是又是只有女生的话，你就会很自然而然去喜欢比较。帅气的女生，哎，我跟你讲，女生帅气还是没有在开玩笑的，有够帅。
我很帅啊，很阳刚啊，我就在想说，哇，有些女生就是我们称为 T 嘛，那
嗯
些 T 有时候帅起来会觉得我真的跟不上甚至打
嗯嗯，
败超多直男的，
真的，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个高三的学姐，长得超帅。然后还去跟他告白，我觉得他好看。然后我就说学姐，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交往，但是就一定要跟他说我喜欢他，就一定要跟他说我喜欢他，因为太好看了。学姐，
哎
不
呦，
用交往也没关系，我可以跟你说我喜欢你吗？
哎，可以，虽然有点政治不正确，不过真的有时候高中就可以看出女生真的比较会有迷妹特质，
没有错。
就是崇拜的那种基因，就是刻画在女性当中。
对啊，而且他又是那种什么都很优秀那种，你就更加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怎么是我，就是有一种很远远的，就是那种星星的感觉吗？
我懂，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是我的目标，然后如果能越来越靠近他有多好。
对对对，然后最好是可以跟他交往。
最终还是要交往就对了，
一定
就
要
跟
交
那
往
个
的
江口
啊！
美嘉一样。
对对，一定要交往。对，
江口美嘉在里面有一幕也觉得超好笑，她说她的愿望就是高中的时候交到一个超帅的男朋友，这种愿望都真的是好，很可笑，可是又觉得好青春哦。
可是你又可以理解哦，因为他从小是那种很不被受瞩目的嘛，然后他其实一直
对
很希
啊，
望被人家看到，所以你交了一个这么的让人家就是羡慕的对象的话，人家就会觉得哇，你好厉害，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加成的效果，就是我也是这么厉害，
我
所以
知
这个人才会
道，
跟我交往这样子。
而且也可以拿出来 den，就是说，你
对
看，
对
就是身边男朋友多帅多有，大家都喜欢他，可是
对，
他
对对对，
是我的人哦的那种
是
感觉。
是是，
我
但
们把
是。
江口美嘉形容他是小贱货。
对，但是我是还好，因为纯粹就是喜欢那个学姐，我觉得他好帅。
啊，就是因为真的很帅的男生，你会觉得天哪！我只要跟他讲到一句话，我就觉得这个人生就是此生无憾的感觉。
对对，而且是这种在高中，你什么就也没有想很多啊。他又是同性，你又更可以喜欢他。哎，这样是对吗？对，你就会觉得好像又有点义务，更能义无反顾，因为他就是同性。
哇，你看，你有没有听到各位教育家，真的不要再男女各自有效，要混校啊。
跟男生的话，我会觉得说，因为女生跟女生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不会有那种雄性的说，哦，就是会有那种怎么讲，女生跟女生的话，你会觉得说，你们俩是非常情绪吗？或是氛围都是一致的，就是不会有那种你会真的陷入那种情爱当中。
你会觉得很像跟他在有一种情感交流，然后一种
嗯哼。
情绪的互相理解，可是也没有到发生感情或是成为真的交往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还差一步这样子。
对，可是男女之间你就很容易会发展到一定要什么牵手、抱抱，我不知道，当然不会，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可能就是会又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不知道你可
那
以
因为你
理解
可能
我
是异
说什
性
么。
恋吧，
哦，对对对对
对，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喜欢这个女生是因为我的投射的关系，
对，对对
因为
对
我
对对对。
没有班，因为班上没有男生可以给我爱啊，所以只要爱上一个很像男生的女生，我就觉得好像这是爱，这就是爱的感觉。你看男生跟女生这种，只有纯男校跟纯女校，我会觉得很不社会化，因为其实社会上来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因为女生跟女生之间比较没有我们说的攻击性嘛，就不太像是猎物跟被猎的人的那种感觉。你，
啊，
我觉得是这
我
样
了
子。
解了，而且我也相信，有些纯男校的男生，他们的发展也很奇怪，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感觉全都是猎人，所以他
对对
们
对。
要一直往上爬，往上爬，让自己觉得我是最好的，
我
你
觉
才
得
要被
都
人
是
家
猎人，
看
好
到。
好笑。对，
对啊，他们感觉就是这个状态啊，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些气质比较阴柔的男生都在纯男校里面，除非那个班级的人都很好，不然他很可能就会被班上的比
攻
较，
击。对对对。
对，比较，例如说有侵略性的，或是比较有攻击性的男生遭到他们霸凌。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后来那个。玫瑰少年的故事，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啊，所以。可是我不知道玫瑰少年叶永志他是不是男女混校，可是我在相信班上还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出
对
现。
对对对，就像我们之前聊那个日本那个庙里面的故事啊，就是
好奇怪的，这个故事真的好好听哦，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啊，这只是我们
猎
拿
奇
出来
到不
讲，
行。
猎奇到不行的，就拿出来讲，就是说男生跟女生之间。对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跟男生对女生吧，就是真的是还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男女混校是还蛮好的
啊，那我问你哦，如
啦。
果假如说，因为你说你班上有个很帅很帅的男生，
啊，
很
学
帅很
姐
帅
学
的
姐
女生，
学姐学姐，
学姐学姐，那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闪闪发光吗？就是跟在动漫中，就是女主角看到冲介一样。
对，而且我因为他的教室啊是在3楼，我是在2楼。然后我都会下课一定就是去那边看他有没有在那里，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看到他就是会注意到他那种，他就是闪闪发光，
你真的是迷妹哎！天哪，
大迷妹
哇！
啊，好喜欢他，我现在想到我都觉得啊，忽然像涌起那种少女的心，
好可爱哦！我的话，我也会觉得，就是我喜欢的人会有一种光芒在，就是你真的会眼光呢，只会注意到他，其他旁边的一些配角啊，其实你现在想起来是对他有点 模糊的。
这谁啊？这样子。
对，你会说哦，他就是那个谁谁谁的跟班呐、啊，或是哦，他跟他很好啊，这样子。像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学校园不是很多人嘛，然后我只要看到某些我很喜欢的菜的经过的时候，我就会一直看，就是我会觉得那个当下我也是有点迷妹化，我也觉得他闪闪发光，身边旁边的人的脸或者是他的长相，我完全都记不起来。
就是模糊，就是他们到底是
很
谁？
模糊，很模糊，大家就觉得说，哦，可能就黑黑的、白白的，就是那种大致上很像色块型的记忆。
好笑。
我必须说，如果闪闪发光的有一次是我在花莲的时候，然后我在一间酒吧，然后酒吧我坐在吧台里面，这时候有一组客人从入口面进来，就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好漂亮、好漂亮的美女，因为你看到她的瞬间，你会觉得旁边的那个氛围就是雾蒙蒙的，然后很像仙女般走进来。结果没想到那个人是脸鱼涵。
那他就是气质真的很好了。
对，你会就是你会真的自己自动脑袋会带上一个粉红色的滤镜，然后那个滤镜就是你想要拿掉也拿不掉，因为大脑就是会产生出那种激素，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就是帅，这个人就是美。
我觉得会耶，就像我有一次去一个有名的牌子的，算是他们叫什么 after party 还是什么的，忘记了。然后我就看到蛙冢洋介，一个日本的男明星，就是。然后那时候，反正我就去，
我
那
知
时
道
候，
蛙冢洋介，他之前不是常常喝醉，然后漏屌吗？
就他啊，就他啊。
好好笑哦。
不过我已经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就在那个牌子的 party，然后就遇到他。其实那时候就是好几个模特啊，然后明星都有在那里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就是会一直看他。其他男明星也很帅，但是他就是一个很独特的魅力这样。你就会自动把其他的人就当背景这样。其实其他的人都很好看哦，因为他里面有那个 model 啊，然后还有其他很有名的男明星，但是你就会觉得有些人的那个氛围就是会让你自动聚焦这样子。
他们就自带光芒，我觉得他们的星盘就是这样。
对，有些人就是有自带光芒那种氛围啦。
他就一定会注意到他，没有办法。
对，那就是天生当明星的料
说到这个啊，就
啊。
是因为高中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升学。如果讲比较现实生活来讲，像是高中的时候也有一些志向，然后有些定定。你那时候高中的志向定定是什么？
高雄的志向就是赶快交男朋友，
真的假的？你
开
就是
玩
江口
笑，
美嘉耶！
开玩笑。高中的话，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只是想说想要念一个好大学而已。
是哦，我那时候高中的志向就是我想要从事医疗行业的工作，所以我才去读三类组。对，那当然也有成真啦，就是我读到职能治疗学系嘛，然后也从业了一段时间，可是长大之后发现还是很困难，然后现在要转职成 freelancer 这样。
但是我觉得中间是会遇到一些挫折啦。可是我觉得也是叫转机跟机运呢，就是说高中总是会有个初衷嘛，就是会对未来很多憧憬。可是你真的踏入社会之后，就发现哪有那么简单，就是即使
哦，
你
真
很
的
想。
没有诶。
对，你想要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就是会拉你后腿，就可能欺负你啊，让你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你的志愿。对，我这样想又对。
或者是，我觉得有些人也许是，例如说被小人暗算，可是也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足够达到这个行业的要求，而就想说，那我就转转其他的行业试试看，或者是说觉得这个行业好像没有挑战性了，那未来换换跑道好了。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各自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才这么容易就是斜杠，然后玩很多不同的行业这样子。
我觉得是比较敢尝试啊，以前的人比较不敢啊，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薪水啊，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我觉得我爸妈那个年代是这样子。
而且那个年代好像是你只要很努力在一间大公司工作，然后到老了你的退休金或者是你的薪水就会很多，所以你也不用怕没饭吃，你也养得起家这样子。
不然就是说，希望就是自己可以考上公务员这样子，就是很一致的想法，就是啊，当公务员啊，然后这个就是很稳当了，这一生就不用担心这样子。
公务员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啊，她就是很想要改变她的家乡。我觉
对
得这种
啊，
想法真的很伟大，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想过要改变桃园这个地方。
因为桃园有很多人在改变他，你不用了，我觉得你不需要。
桃园都非常乱的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捷运才盖，好，我希望他们赶快成真哦，很
真
烦。
的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志向啊，不管有没有达成，但是你有在进步，就是一个，我觉得人只要不断去进步，不要去往回看，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往回看可以，但可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往回看可以。可是往回看的时候，它应该是要是充电，而不是一种沉溺。例如说，就是大家有时候会，例如说会 IG 上的限动态不会说发5年前自己啊那种照片，所以你那个时候一定会想说啊，刷刷看5年前自己那时候在干什么。可是这种干什么的时候，应该是哇，原来以前我做过这种事情哦，天哪，我那时候好厉害。那这是一种充电的感觉。那可是有一种沉溺的事情，哇，5年前我的胶原蛋白好多，那时候好漂亮，现在怎么早变成这个样？我觉得那是一种沉溺在过去的美好的状态，那种是不好的。就是大家回头看自己的时候，应该是那种哦，原来以前我可以做这么多事，那我现在应该也可以做得到，我再试试看，努力看看。我觉得这才是回想最好的充电方式，而不是就是说啊，以前我怎么这么厉害，现在我怎么变这样？那我觉得真的太可惜了。
但是你有后悔过吗？就是说，你有没有在高中？就是后来就回顾你的高中，就觉得说，如果你有那个办法回去你的高中，然后你想要为自己做一些什么改变，然后会，就是说可以成就现在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我会觉得高中那个时候的我，因为没有出柜的关系，所以我还要当个假艺男。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例如说会对女生做一些比较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年代就是好像弹别人的奶罩啊，或者是肢体一些比较不优雅的碰触，我会觉得很大拉拉没什么。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很恶心。因为成长到长大之后，你接触到越多女生，你知道一些女权主义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一些两性平权的性别平权的东西，你会觉得以前的自己很想把，我很想把以前的自己杀掉。可
就是会觉得自己
是，
很幼稚这样子
对，很幼稚，然后很没有思考，然后忘记了每个人之间的人际之间的界限。可是我相信那时候朋友同学们也觉得哦，只是玩笑。
啊。
可是我很担心的事情是，他们会不会现在想起来会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我很恶心，让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一种罪恶感跟压力。可是这也没办法，这就是那个时候的你没有想清楚，或者是荷尔蒙作祟。那你那时候想要当一个很直男的人，然后就做一些这样的玩笑。那我很想改变那个时候的自己，可是也许回到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出柜，因为那个年代嘛。就是对同志没有到这么的，现在到现在那么的友善，所以有可能我还是做一样的事情，也说不定。
可是那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啊。那有人就是可以就比如说16岁，然后就去做那种我们现在30几岁、40几岁的那种想法，不可能啊！你都是很后来才发现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啊。
就是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个玩，应该说小时候不可能变成是一个完人、完整的人，然后
对
对待每一
啊。
个人，然后很完美主义，然后什么都精通。诶，想改变什么？大概就是这个而已。就是我想要更好的做自己，然后更勇敢的跟一些我不喜欢的行为说不。可是我有可能会被霸凌，或者是有可能没有办法交更多朋友。然后这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你要我想改变什么吗？大概就这个，就是性别平权的东西。
如果说我要改变什么的话，我应该就是更积极的跟那个学姐告白吧，然后就想说，赶快跟她交往。
哦，好青春哦！
对
哎，
呀。
你的很青春，我的好黑暗哦。
对啊，就想要更积极一点啊，然后可能又会更不希望自己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了些什么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在意别人说什么，然后我会把它很放在心上的人。那我觉得到现在我已经你也知道遇到那么多阴沉的人在日本，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过的。
我了解，因为有时候 高中的时候大家的那个气焰很盛，然后都把心里的话讲出来。那通常如果是好朋友讲的话，你会觉得你的价值观会被崩坏，或者是你会觉得他，我才不是这样的人，你怎么会觉得认定我是这样的人？可是你当下会觉得说，那我要变得，我要讨好他，或者是我要变得跟他所想象的不一样。
对对对对，
可是其实说实在的，说实在，其实那个只是他那时候当下的一个情绪或者是一种感受而已。可是有时候你看得太重的时候，你会忘记你自己本质是什么。
就是他搞不好他讲完他就忘记了，好不好？然后你还在那边耿耿于怀干嘛？
也许真的，因为也许说真的，我可能有一些肢体碰触，或者是例如说打屁股，然后弹奶罩这些行为，可能他们现在又觉得没什么，就觉得说，就是那些班上臭男生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可能盖瓜变成一个大礼包这样子。可是可能对我而言，我会觉得天哪，我做过一件让别人很不舒服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我就会很在意那些小小的细节。
那个细节，而且你会不停的内耗你自己，一直在重新想那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非常不健康，
很不健康。所以我现在想法是，我只要现在不做那些让别人讨厌的行为就好了，它就变成一种戒禁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更大胆的。当然，我们是以不去那个，就是可能造成别人困扰的前提，然后去更大胆去做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觉得他这一部。动漫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还是大家都很做自己，就是很彼此坦诚的去说我是这样的人，或是彼此了解自己是这样的人，然后去做自己这样子。这件事情是我们以前都没有想过的吧？
所以我们这一集听起来好像我们没有在讨论这个这部动漫，可其实从回想高中生活，
对对对对，
就是在讲这个动漫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作者很厉害的地方是。他可以从很多微小的细节，然后来带出每一个人哦，不是只有男女主角，每一个人他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他的内心戏。可其实他的内心戏有时候下一刻就被别人打掉了。因为那些都是你自己那时候荷尔蒙的内耗而已。可其实说实在，你可能一个玩笑或者是一个示好，一个和好的动作，可能这一个你。心中不好的不愉悦的感觉就一下就不见了。
对，就是真的不要看得太严重，除非你就是真的欠人家钱欠很多而已，不然其他都是小事，或是你杀人别人
真的欠人钱赶快还钱。 Simon 这有个客户欠我钱，我气死了，他诈欺犯，
笑死我。这类似像欠钱或是说你杀了别人全家类似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是无可饶恕，不然其他其实真的在你人生当中就是只是一个点而已。
对啊，那你真的如果在乎这个人，那你就去直接跟这个人讲说你的感受。那讲完之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那就算了吧，算了算了。
对对对对对，
缘分就在这边的。
这是我们社会化过程之中，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跟我自己高中的自己说，很多事情真的不要太在意。
没错，我们最后讨论一下你最喜欢哪个角色跟最讨厌哪个角色好了。
我最喜欢哪个角色？我觉得最喜欢女主角啦。
真的，女主角光环很重欸。她其实，你真的会非常喜欢这个没有心机，然后很乡下人那种淳朴呆萌的感觉。
对。
然后她虽然有时候异常的白目，可是私底下她是一个温柔又善良的人。
她很为自己
的朋友，作者真的很会写。对啊。好，然后第二个我喜欢的角色是一个非常的配角，可是她在里面。很特别，她是美津卫的姑姑，然后她是一个生理男，可是她心里是女生，所以她就打扮得像女生一样。然后我觉得作者也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从一些例如说在电车上，然后偷听到别人在讲他姑姑，他是不是男生啊，怎么穿成女生，他就是刻画出原来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一些像这样的社会歧视，可是他的姑姑却必须要这样子活下去。你就觉得哇，你看这个社会，就是刚刚你讲的这个作者，他很会社会观察，他这种很微小，这种看起来不是这么锐利的直接攻击性的状态，可是他却深深的扎在你心里面。所以我觉得作者也把这种很小的细节，然后议题藏在里面，很厉害。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真的是一个社会观察家的漫画家。
很厉害，很喜欢。
很喜欢哦。好，那就最后的环节来打个分数，你会给他这一部几分？
我跟你说，就是十分，没有其他的了。
哦，真的，
我真的超爱这一部的
天
啊，因为
哪！
我现在我爱到不行。
哦，我是觉得还不错，大概9.0分，但是也没有到10分。你也知道，要超过宫崎骏是不容易
的
的。
确是，可是这部会给到十分，原因是因为他看完之后非常的感受良多，然后很舒服。你
嗯，
看一次、两次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而且你看他在豆瓣的评分很高，9.4分呢。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因为它真的勾起很多大家高中时候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他不是那种很无聊、很平铺直叙的，就是那个女主角到底有多美多美，或者说多少男生喜欢那个女生，而是他是用很轻松的角度在刻画每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这样子。
人际关系呀、复杂的情感啊，都显得在作者的笔下非常的清晰，而且你会跟着女主角或男主角之间的感受，然后你觉得说：哇，天哪，怎么这么会写？
真的，反正非常推荐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一部这样。
那我非常推荐，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动画的时候，如果真的很喜欢去看漫画，因为漫画真也是很漂亮，就
嗯，
是。虽然月刊很快就看完了，现在应该连载到55还54吧，
嗯嗯，
你一下就看完了。可是你会觉得说：天哪，快点给我美校，快点继续画美校。
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他也是很累的。因为我觉得他画的那么细腻，他也是要想一下，知道吗？
对啊，因为毕竟他，我觉得，而且有时候你知道，看到那个他说我们下一个会休刊，他说不要休刊，
给他休息，
可以休刊就2个月。对啊，
真的，
榨干美校。
好了，那就是下一次呢，我们要聊什么就再想想。那我
好
就
的，
非常感谢，就是宽宽推荐我这么好看的一部动漫，这样，
不会不会，因为真的，大家请去看，我都给打10分了，拜托大家，
真的不要以为我们随便聊聊，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有多好看了。
真的，虽然我们都会聊一些奇怪的东西，可是大家看了就都知道了。好，
为
就
什
这样
么？
子喽，
嗯，好啦，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拜拜。